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杰心向你问安，我亲爱的朋友，愿你天天得力。今天从圣经看宣教，林老师要讲的是保罗的宣教预备，让我们预备心听领受神启示的预备。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继续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十八课，这一课的题目是保罗的宣教预备。保罗的宣教预备，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九节，《使徒行传》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九节。那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了神怎么样预备一个工人。圣经里面的记载是这样子的，就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说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以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扫罗这个人，当我们看到神在这中间预备他的工作的时候，一个人当他被神所得着了以后，他的改变是人很难去想象。那扫罗同样，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得着以后，那他就已经整个人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他的改变是人所不容易去理解的，是不容易去理解的。神之所以要用扫罗这个人，是因为第一，他是一个标准非常虔诚的犹太人，他受了非常好的犹太教的训练。第二个，扫罗是一个非常有热心有热忱的人，对他来讲侍奉神是他所喜悦的，是他所愿意的。第三，因为扫罗自己之前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神要在这个时候让他成为一个被神所得着，能够侍奉神的人。也就是他原来是一个反对者，而他现在却是一个同行者。所以扫罗的悔改信主是很特别的。那不单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历程，并且 神也在他预备的这个时候让他受了一些的装备，这些的装备有些是要从学问来的，但是有些是要从你的经历来的。今天这里我们要用两个大点来看，第一个大点就是保罗的改变。扫罗当他在大马色被主得着以后，他在那里跟这些门徒们相处在一起，然后他就到会堂里面宣讲耶稣，他到各会堂里面去宣讲。那之前我们都知道扫罗是要到会堂里面去告诉管会堂的人说要去抓拿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可是现在他却是要到会堂里面去传讲。传讲什么？圣经这里记载传讲耶稣。这么大的一个改变，难怪很多人会很好奇，他的改变是因为在他的经历的里面他看见了神，神用大光来光照他，神并且用话来对他说话。面对神的人，亲眼看到神的人是有福的人，而扫罗他不只是面对神，而且他听见神向他说话。那所以他在这边可以非常有把握的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非常有把握的，因为他经历了这一些。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经历可以帮助我们传讲事情，但是要注意到的就是经历不能代替福音的真理，经历可以激励人，但是它不能代替福音。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保罗他的热心终于被神所用。之前他是一个反对的人，今天他成为一个赞成的人，而且是一个传扬的人，这样的角色是一南一北。可是神用他是绝对有道理的。那么他因为有那么大的热心愿意被神用，所以他就很容易再加上他经历过的事情让他不得不说，所以对扫罗来讲他的信仰是结实的，他所要传讲的福音是有力量的，因为那是他经历过的，那所以他能够大胆的传讲，他能够勇敢的开口，因为他不怕再看到什么样的事情，他也不怕再遭遇到什么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整个扫罗保罗的一生的当中来讲，他面对的这些捆锁也好，他面对的这些鞭打也好，他面对的所有的这些责备也好，他都不以为意。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对扫罗来讲，他被神所用是有迹可循的，但是神在用他其实也花了很多的功夫。一方面神让扫罗看见斯提凡的被害，圣经描写说他也喜悦他的被害。在上一堂课老师曾经提到说，任何一个信仰都不应该是用武力或是暴力，就是说别人不信你的，或是别人跟你所信的不相同，而你要用武力或是暴力来胁迫别人，或者要别人改变他的信仰，那样的宗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看到了扫罗看到的斯提凡的被害， 斯提凡被脱下来的衣服就摆在扫罗的脚前。扫罗看见斯提凡被石头打死，被石头打死是一种慢性的屠杀，因为他不会马上血很快的流完，心脏很快的停顿，不会，他会慢慢的，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蛮长的过程。神让扫罗去经历这些，是让他知道他跟随耶稣，他有一天也必须要面对的这些。第三个小点就是说他的改变，对于在大马士革的人来讲，他们都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都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呢？当然我们就说，在当时来讲，扫罗他去要做的工作是别人都知道的，可是他却仍然在他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的里面，大家都知道他到大马士革的工作是什么，可是今天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原来是要抓基督徒的人，而他今天却成为一个为基督徒出口的人。所以在21节那里说，凡亲听见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那就是说大家总觉得说好像这个人的角色已经是不一样了，转换了，因为之前他是应该是要来抓基督徒的，他在耶路撒冷也是一个残害基督徒的，可是今天他在这里怎么会变成他是为基督徒出口的呢？他们都不明白，确实是很难明白的，因为神坐在扫罗身上的工作，这一些犹太人并不了解，再加上这些人他们只是在看外表，他们并没有看到内心。而扫罗最大的改变不是在外表，而是在内心。扫罗的改变是因为神直接的转动他，神转化了他的心，神让他的整个的看法态度完全改变。所以大马士革的这些人不了解，是我们看见了在扫罗的侍奉的里面，神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让人家看见不同的扫罗。好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些人不了解，因为确实不容易明白，大家听说他要来是要来抓基督徒，但是今天他反而是替耶稣讲话。那第四个小点，扫罗对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么你看到第22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对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到底在这个部分里面他用什么呢来证明？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我想当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这几天里面，他自己很清楚的看见他过去的错误，他也自己很清楚的明白他需要去改变，再加上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更是影响了他一生。而亚拿尼亚在接待他以后也必然有告诉他耶稣基督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说扫罗并没有亲自跟随过主，但是他却是能够完完全全在主的面前被主所用。 所以他在这边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我想很多是用他自己本身的经历，用他自己本身所遇到的事情，以及他在捆绑基督徒的这件事情上看到基督徒的信心跟表现，他知道这些人是不怕死的，那所以他能够用这样来说服，所以他说拨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圣经说他越发有能力，就表示说他今天所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他今天所代表的是神充充足的能力在他的身上。神既然要在他的身上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就表示神在他的身上一定是有非常强的很强大的力量，让扫罗这个人能够在神的充满的里面，在神的使用的里面完整的领受了福音，所以他才能够完整的去传讲福音。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二十三节第一大点的第五点，保罗的积极传道引来了杀身之祸。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扫罗原来是跟犹太人一起要抓基督徒，可他被神改变以后，他变成他跟基督徒站在一起，就要让犹太人接受耶稣是基督。那因为他在各会堂里面这样子讲，引来了犹太人极大的反感，这是我们不是太陌生的事。因为耶稣在他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他也是进到会堂里，他在会堂里面的侍奉，他在会堂里面的讲道，也引来许多犹太人跟这些祭司们的反感。所以对信靠主的人来讲，这是很平常的事。那么扫罗既然犹太人不喜欢他，所以犹太人就商议要杀扫罗。杀害，这是一个谋杀，这是一个流无辜人的血。什么样的人有权利剥夺别人的生命？法律的部分是你有罪，你有重罪，你的这个罪不可赦，必须要用极刑让你在人世间被隔开。但是如果因为信仰而要把别人杀死，这是谋杀。犹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可见的他们在整个信仰的里面的那种偏差，这样的一种偏差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仇恨，而这个仇恨肯定会给许许多多的人带来不好的事情。那他们要杀扫罗，可是呢扫罗知道了，扫罗知道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扫罗怎么知道，但是我想肯定是有人跟扫罗说有人要杀害你。他们不只是这样子，他们而且在昼夜白天晚上在城门守候要杀他，这是明目张胆的。那就是说他们在那里守着，只要看到你扫罗经过的时候，我就一刀刺下去把你杀了，这是谋杀。因为这个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的程序。犹太人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也许是犹太极端宗教主义者，或者有些人是为了要制裁他们所谓的叛徒。但是扫罗知道了他们的计谋，扫罗要持续的侍奉，他就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呢 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被用东西从城墙上把他放下来，是要让他避免在城门口经过被杀。那也就是说，他不是光明正大从城门口走出去，他是从城墙上被坠下来，那是不得已的。所以扫罗当他在侍奉一开始，他就面对的逼迫，扫罗在侍奉一开始就面对了别人对他的仇恨。神预备他，让他知道他要走的不是一条义路，他要走的是一条付极大代价的路。我记得在这课程的里面，我曾经多次的提过，为主的受苦，为主的付代价，不是我们容易去理解的。可是我们却也看见了，当扫罗自己知道他所要付这些代价的时候，他并没有去逃避，他离开了大马士革，只因为这些人的非常的不理性。保罗离开大马士革，他其实是回到了耶路撒冷。你想想看，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他的处境会比在大马士革好吗？在耶路撒冷，他抓过基督徒，他残害过基督徒，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第二个打点，保罗要受的一些装备，这些装备是不容易的。所以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保罗在耶路撒冷不被门徒所接纳，不被接纳是表示不与你来往，不与你相交，不跟你交通，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卧底的？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假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侍奉主的人，当你不能被你的同工所接纳的时候，那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个装备，如果你在你的侍奉的中间，人家不接纳你，而你开始有怨言有抱怨，那将来在你的侍奉的里面就很困难了。因为人家不接纳我们总有一些的原因，何况在扫罗这个人的身上，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跟门徒都很清楚知道他曾经扮演的角色，他曾经让人家惧怕的原因。那你今天你回到耶路撒冷，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我就不相信。所以当人家不相信你的时候，对扫罗来讲的确是一个打击，可是这是装备，这是让你必须要了解到将来你的侍奉的中间，很多时候你会不被接纳，很多时候别人不能够接受你，你就必须要去付代价，你就必须要去忍耐，你就必须要知道当你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要面对别人给你的不同的脸色。所以他在耶路撒冷不被接纳，神让我们看见当他不被接纳，是表示说扫罗在耶路撒冷 的角色和定位还不清楚，因为在当时很多的犹太人都开始在对付基督徒，那所以在不信任的基础上，当然他就不会跟你来往。那这个原因是造成了耶路撒冷的门徒不接纳他的缘故。第二个小点，但是虽然说保罗在所有的门徒不接纳他，但是巴拿巴却愿意替他引荐使徒，并且说出扫罗的经历。那么我们看到在27节，使徒行传第9章27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 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诉说出来。这是我们看到了神在预备扫罗的这过程的里面，巴拿巴愿意做一个引荐的人，因为巴拿巴的身份是一个谦卫。我们也知道后来安提阿的教会的被建立，安提阿教会差派第一个宣教士就是保罗、扫罗跟巴拿巴。那所以巴拿巴对扫罗刺伤他是有恩的，那么他愿意让他引荐，是表示他愿意帮他介绍，让他有一条路能够去见到这些使徒。那么他让他去见到使徒，是让使徒们也能够接纳他，并且我们看到巴拿巴还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跟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主的名放胆讲道，都诉说出来。那就是说对于扫罗来讲，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反而是巴拿巴在那边把他的这些事情让这些使徒们都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了巴拿巴做一个非常美的工作，就是他愿意使用新的同工。我们在侍奉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看到别人出头，扫罗在这里面面对着巴拿巴，巴拿巴引导他，引导他的侍奉，引导他走出来。对扫罗来讲，这是他要去学习的，你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同工更被神用。所以这是巴拿巴所做的事情。第三个小点，保罗在耶路撒冷与门徒一同生活和学习。好了，28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讲道，他并以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那你看到在这里，当巴拿巴引荐扫罗去见使徒以后，使徒就接待了他，而且因为使徒接待了他，同样的门徒们也就接待了他，所以扫罗才在能够在耶路撒冷跟门徒出入来往，就表示说他们一起的生活，他们一起的侍奉，他们一起做一些事情。那之前的不接纳，之前的那种敌视，这时候都没有了。那就表示说扫罗这个时候他真正是在基督徒的中间，他在那里面一起来侍奉，一起来学习。因为扫罗他并没有真正听过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说过的道，但是使徒们他们却听过，而且他们也见过耶稣。那因此是他们就在这中间就开始有许多的互动，这个互动是彼此的学习， 侍奉中的学习，生活中的学习，待人处事的学习，怎么样参与在侍奉里面，怎么样去造就人，怎么样去做布道工作，怎么样去引领人，这一些都在他的学习的功课的里面。那所以我们看到的说，因为当他在这里能够跟门徒一起生活，所以他就可以学很多的功课。这个学习对扫罗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侍奉不是只用我们那一套，而是我们要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属灵长辈，他们走过的路，他们所经历过的，他们所听过的讲道，这些他们侍奉的经验，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当我们能够从这中间去学习、去装备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始预备我们自己，走我们将来要侍奉的路。那宣教更是如此了，因为当你要走宣教的工作，不论你是在国内或是国外，这里面你会牵涉到许许多多文化的问题、语言的问题、风俗的问题、习惯的问题，还有就是那种沟通的问题，这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谈的，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解决的。他可能要花掉你10年、5年的时间，你才会学会这个功课，好，不是那么容易的。等我们在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他们了解到，在所谓的不同文化里面的生活，跟不同文化当中的这种沟通，以及不同文化当中的这种侍奉，你怎么样去尊重别人的文化，你怎么样用他的文化能够懂的例子来告诉他福音，你怎么样能够在他的语言当中能够把你要说的福音告诉他。所以这是我们要在这中间去看到的。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第30节，这30节说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向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门徒会让他到该撒利亚，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扫罗第二次面对的犹太人对他的不满，犹太人想要杀他。我们在所有在读到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记载里是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同样有的，有人不喜欢基督徒，有人去敌视基督徒，有人恨恶基督徒，有人想要出卖基督徒。那这些的人为的都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看见当这些人想要杀他的时候，他们只想让扫罗的声音消失掉。消失是很容易的，但是神的道会继续在那里发出声音。如果你把一个人杀了，好像他就没有声音了，如果真的是那么容易的话，2000年前当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耶稣杀害了以后，他们就应该是认为耶稣的声音就止住了，传讲耶稣人就不会再出现，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再去担心这些信耶稣的人。可是他们的想法错了，耶稣被杀害以后，他并没有消失，他复活了，他不只是复活了， 他还要求门徒往普天下去，所以有更多的人带着耶稣的话往世界各地去。那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将近20亿的基督徒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认识神。所以想杀他的人，想要让他的声音止住，那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当大家知道他们要杀扫罗的时候，扫罗必须要面对第二次的逃亡，所以他就被送到该撒利亚，从那里回到大树。大树是扫罗出生的地方，他回那里去，在那里他重新的安静等待。在大树，扫罗重新的预备自己，预备他下一次的出发。今天我们看到扫罗必须要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但并不表示他的侍奉就停止了。扫罗仍然会出来侍奉，但是在他出来之前，他必须要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预备自己将来被神更大的来使用。所以我们的侍奉如果一次的打击，并不能让我们退后。你可以停下思想，面对神，预备你下一次的出发。今天在海外的宣教士离开自己的本国到海外去侍奉，2年、3年、4年以后，他们可以有一段时间回到自己的母国来，重新预备，重新装备，有休息的时间，有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准备下一个任期，下一次的出发。那是每一个人在侍奉里面都需要被装备的，扫罗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回到大树，他并不是去躲起来，而他是预备他下一次的侍奉，神能够更加使用他的侍奉。那是在使徒行传第11章，将来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巴拿巴被差派到安提阿的教会，他去找到扫罗一起的侍奉。最后我们要看到扫罗以前是逼迫人的，可是现在他是要面对犹太人逼迫他侍奉，不容易。以前你逼迫人家，今天人家逼迫你。对扫罗来讲，宣教的功课是又深而又难。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很多功课要学，永远永远都要学的功课。我们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看见扫罗的侍奉，让我们看到扫罗的装备，也让我们看到扫罗被你用。跟求主今天在中国兴起更多的扫罗，兴起更多能为主受苦受难吃苦的人，为将来中国教会的侍奉、普世福音的需要来仰望你。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